你在躲避什么？
大家好，欢迎来到六爻庚子的第25期节目。今天的嘉宾去年曾做客六爻己亥，给大家科普过中国骨干网的一些建设的情况。而今天我们要讲的题目，则是关于在新基建和智能制造2025政策召唤下，中国各地的地方政府怎样大力推广通信领域的几个最热的题目，如工业互联网、5G 和云计算等项目。今天非常感谢一哥又在百忙之中过来上我的节目，给我们聊一聊这个最近非常热的话题，新基建与工业互联网。
嗯，远行你好。
这个我知道你现在这个生意越做越大，已经按千亿计算了，所以给我们宏观上讲一讲这个现在新基建发展的一些情况。
好，那我谈谈对新基建的一些了解和看法。其实新基建的这个概念呢，是从2018年的时候中央就提出来过，当时是在2018年的12月份，中央的有一个经济工作会，它是首次提出来新基建及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当时的会议是强调是要加大制造业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加快 5G 商用的步伐，加强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大城际交通、物流、市政基础设施等投资力度，补齐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的短板，加强自然灾害的防治能力建设。这是当时2018年12月份提出。后来在2020年以来呢，中央的高层呢再次的是频繁的发声，对新基建给予高度的关注，主要涉及到的 5G 网络、数据中心、工业互联网等等。那其实最近的一次的话提到的是在疫情爆发以后，为了促进经济的快速的发展，2020年的3月4号，中央政治局的常委会议上提出了新型基础设施的建设。2020年的3月5号，央视中文国际频道他发了一个报道，这个是正式提出了新基建的七大领域。当时的报道是提出了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是指发力于科技端的基础设施建设，主要包括 5G 基建、特高压城际高速铁路和城际轨道交通、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其他领域。啊，这是官方正式确定的新基建的七大的领域。那这个新基建的七大的领域呢，跟我们信息通信结合的比较紧密的，主要是 5G、工业互联网、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这四个方面。今天重点就谈谈 5G 和工业互联网这两个方向。
对，因为 5G 就是各种文章、各种这些播客都讲的非常多了嘛，但是相比之下，工业互联网虽然是 5G 的一部分，可能大家知道的要稍微少一点，所以我说我们要不然先聊一下这个工业互联网以及你从通信业角度来看的这些看法。
嗯，工业互联网呢，其实它是初期的话是源于像欧美的话去学习的，最早的话我记得是基亿的有一个工业互联网的平台，还有德国提出来工业互联网的概念，从那儿来。那工业互联网的话，从官方的定义来讲的话呢，它是说是物联网在工业领域的应用，目标呢就是智能制造。你像包括石油化工、金属冶金及加工、食品饮料、电气机械、服装造纸、医疗器械制造、重型机械制造、家电制造等等。
我们知道这个 5G 的最大一个特征就是说又有边缘计算，所以实验比较小，而也正是因为它的优势，所以这个对于工业互联网它能够自动控制啊这方面有很大的优势。当然这个工业互联网也有不同的标准啊，我不知道一哥你对国内的工业互联网就是标准啊这方面国家是怎么推的。
对，工业互联网呢，它实质上是一种技术手段和解决方案，它目标呢是要实现智能制造。工业互联网就是为了满足工业智能化发展的需求，要求具有低时延、高可靠、广覆盖等特点的关键的网络基础设施， 是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形成的新型业态与应用模式。刚才你提了 5G 是可以作为工业互联网的重要的基础设施。那在国内呢，对于工业互联网的研究呢，是有一定是组织架构的，是以中国的这个工信部为牵头的单位，工信部下面有一个信息通信研究院，以它为重点的研究机构，然后国内成立了一个工业互联网的产业联盟。根据这个工业互联网的产业联盟呢，它对于工业互联网的整体架构的定义呢，它是把工业互联网分成几个层次，一个就是网络基础设施，第二个就是工业互联网的平台，第三个的话呢就是工业互联网的安全体系，最后一个就是工业互联网的应用体系，分成这几个体系。那工业互联网的基础的网络设施这块呢，又把它分成工业互联网的工厂外网和工厂内网两个方向，整体是这么一个区分的。工业互联网的外网呢，它核心呢是要解决的是工业互联网的企业对外连接上云的平台。工业互联网的这个企业上云连接，它需要外网。另外一个就是工业互联网的工厂之间，它要连接，因为有许多这个全国性的和世界性的工厂，它布局在全国或全世界，那他们之间的话要通过外网去连接起来。再有一个就是工业互联网的网络，它要跟对外的各种的供应链、各种的客户，包括政府对它监管的，也要需要外网对这些企业进行连接通信。而外网主要是为了实现这些需求的。那这个外网呢，初期的话呢，用的比较多的是企业上云的服务。那对于企业上云的服务呢，它对于网络的这种带宽实验要求没有那么特别高。但是随着工厂的之间的网络的需求，工厂这种自动实时的控制啊，这种需求其实对外网的这个需求也逐渐提高了要求，得要求它的实验和要求它的抖动，要求它的速率都有一定的要求，尤其对实验的要求，就是对于确定性实验的要求需求越来越强烈。就要求的话呢，就每一次传输数据的这个实验差别都不要太大，这个叫确定性实验。那其实确定性实验的话呢，考量它一个指标应该是用抖动的指标，就是你每一次实验的话之间的这个差别越小，这个抖动就越小。这种的话，国内三大运营商其实这种 IP 的网络是不支持确定性实验，它传输的每次实验它差别是比较大，你比如有的是50毫秒，有的可能是100毫秒，有的它有可能是30毫秒，就是不确定。所以现在在国内呢，在推确定性工业互联网的外网，以这个刘印杰院士的南京的未来网络研究院和紫金山实验室，还有华为，他们在联合第一波的研究在推这个确定性的工业互联网，这是工业互联网外网。那工业互联网的内网呢，其实也是随着对于自动控制的这种实时性的要求呢，它现在急需要推叫时间敏感的网络，叫 TSN， 时间敏感的网络，它应该也是一种工业以太网的一个技术体系，它比传统的咱们那个以太网的体系的话呢，也是能确保每一次传输的数据的时延能保证它有确定性的，而且能保证它的时延非常小，都得到微秒级别的，要低于毫秒级别的啊。这种技术是现在国内外的话呢，大家在推的一种技术，国内也是在试点来应用推广，这个叫 TSN 的网络。工业互联网的内网呢，还有一个就是 5G 的话呢，它在空中接口上面的时延那可以达到这个毫秒级别啊，那它对于工业互联网内网里边这种低时延的需求也是能满足一定的要求。所以现在在工业互联网内网里边推的比较多的就是这 TSN 的工业互联网的这种以太网的 TSN 的网络和 5G 这两个网络用的稍微多一点。另外是在工业互联网内网里边的园区网络，就是它可能不止在一个工厂里边的，它可能在一个大的园区有若干个工厂。园区的网络里边呢，现在也在推用的比较多的运营商呢叫胖网络，就是传统的这个光纤的这个 FTTH 的这种 光纤到户，我们 FTTH 就是原来是给家庭，我们给家庭用的那个宽带上网的这种，现在也把它延展到了工业互联网的园区的内网和工业互联网的企业的内网里边，这个用的也是比较多的啊。这三种啊，这是工业互联网的内网。那我们再接着说网络，可以再说一下网络的这个解析体系。网络的内网、外网，还有一部分就是网络的解析体系。网络解析体系呢，它是跟我们消费互联网里边这个 DNS 的解析是异曲同工的这个作用。它的核心的作用呢，就是要把工业互联网的每一个工厂里边的每一个部件都做标识，然后通过一套标识解析的体系啊，能像 IPv6 的 IP 地址一样，给万事万物都配一个 IP 地址一样。那工业互联网的这个解析体系呢，不是跟 IPv6 是一套体系，而是单独的一套的话，工业互联网的一个解析体系是想把每一个工业的部件都要配一个地址，然后能去解析。尤其是中国政府的话呢，是从国外，尤其是美国，在这个消费互联网的这个对中国的这种卡脖子的这种技术，导致中国政府的话呢，现在自己来制定一套工业互联网的一个解析体系。在全国的话呢，一级的全国大概是有五个还是六个呀？一级的解析的节点散布在对，就相当于互联网的根服务器，散布在国内的几个核心的城市，然后。还有二级的解析节点，二级的解析节点呢，它有两种区分模式，一种是按区域，就是按城市的区域，另外一个就是按行业，有不同的解析啊，构建了一套解析的体系，现在都在推广的过程中。那网络就是包括内网、外网解析体系。
我一哥，那我问你几个问题，那你这个第一个是关于外网的哈，那这个。前两年吧，推的最凶的这个 Software Defined Network 这个软件定义网络，它的就是说网络能够自动的，无论取哪条线，能给把从这个信息从 A 传到 B。那么它就是你说的这个问题，这个固定延时是没有办法确定的，这个 Software 自己 decide 它怎么传。那你是说现在国内这个 Software Defined 这一套东西已经不流行了吗？
这个软件定义网络的这个 SDN 的这种技术还是要对于确定性工业互联网是必须的，就是它的顶层的这个操作系统控制的系统还是用 SDN 的方式去控制，然后它确定性实验的这种确定性网络呢，需要对底层的网络的路由器和交换机做相应的改造，让它在路由器交换机在处理这个包的时候要能实现的话，确定性的路由、确定性的实验的这种控制，它一定是要跟 SDN 的上层的控制系统两个结合起来做的，这也是 SDN 控制的。它不是不流行了，SDN 还是很流行的。你像我们在山东，我们计划要去做的这个确定性工业互联网外网呢，就是用的华为的确定性实验的交换机，然后用的那个。刘云杰院士的他紫金山实验室国家实验室的确定性网络的那个技术，他的软件灌到华为的确定性实验交换机里边，然后再结合他的上层的 SDN 的控制的软件，交换机和上面软件联合控制，达到这个确定性的实验。
然后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你刚才说的这个解析的这一套东西，那 IPv6、IPv6 它应该是它的地址应该是足够全世界用了，对不对？那中国为什么不做一套基于 IPv6 的这个解析系统？你说另起一套炉灶，是因为他觉得 IPv6 是美国推的，所以他要换吗？然后另外，国内一直在推什么 IPv9， 我不知道跟这个有没有你刚才说的那一套东西有没有联系？
它那个 IPv6 的这套解析的体系呢，应该涉及到万事万物所有的控制体系的，就是从 IP 的这个第三层的交换的这个层面的话去做相应的控制的。我理解的话，工业互联网的这套解析体系呢，它只是偏重于可能网络层以上的，还更偏重于应用层的一个东西，所以它这一套体系呢跟 IPv6 也不能说是冲突的，它底层的最后
还是要弄到
寻 IP 寻址啊，最后这还用 IPv6 啊，这套东西寻址肯定还是要用的，因为工业互联网的它的这套体系里边就本身就提到了要推进 IPv6 的那个工业互联网的网络体系。
嗯，
那它是从三层的角度去说的。那我理解这个工业互联网的这个解析体系更偏重于应用层的解析体系。
哦，
是
这样，是
这个角度来说的。
嗯。
其实在工业互联网发展的过程中呢，其实平台应该说是中国倾注力量最大的，它比网络啊什么和解析体系啊什么倾注的力量都大，而且现在竞争也是比较激烈的。它现在工信部的话呢，它在平台呢主要是有两大的方向，主要是第一个就是资产的一个优化平台，就是聚焦企业内部自有的工业设备的连接管理、数据分析和开发应用。其实它主要目的是为了优化设备的性能，提升产能的利用率，降低设备的故障率这块的，就是它以资产优化的平台，这是第一种。第二种是偏重于资源的配置的平台，它是聚焦产业链的上下游，企业外部及内部的资源组织与调度，包括业务流程啊、供应链优化呀、信息管理呀、人力及生产资源的配置效率啊，它目的是对资源的精准配置，对这个流程的灵活重组。它是分这两类的主要的平台。你像第一类资产优化的平台，像国外的就是那个 GE 它有 Predix 它的平台，然后那个西门子的那个叫 MindSphere 这个平台，还有这个国内的就是那个三一的根云的平台，它偏重于是给企业内部的资产的优化的啊，资源配置的这类的平台呢，偏重于跟外部供应链啊这些的，这些像那个国内比较多的是这个航天科工集团的 Indix 平台，海尔的那个 Cosmo 平台，这是国内的是这两类的发展方向。然后工信部呢，它还在推进呢，就是叫双跨平台。双跨平台的话呢，是叫跨区域、跨行业的啊，它前两年就是去年还前年啊，还评选了全国的十大双跨平台，就有一个排名，海尔、浪潮都是前十的，海尔好像是排第一，华为、阿里呀、腾讯呀、这都在里边，平台大家竞争的也比较激烈，但是平台现在呢，还是任重道远的，就是平台现在都不挣钱，都还是属于跑马圈地的这个过程中啊。刚才提到那些平台呢，好多平台偏重于就是通用一些的平台，偏重于 PaaS 层的，提供一些通用的功能的一些。那下一步平台发展方向呢，就是像垂直行业的发展，就偏重于去做 SaaS 的平台，偏重于跟各行各业密切相关的这种平台。因为从工业互联网的这个平台应用的过程中，大家发现你海尔的 Cosmo 的平台，你也就只能用在你的家电行业这一类的里边，你在这跨行业你用的别的行业就难度比较大，所以现在垂直行业的这种平台还是非常关键的。
那我听说就是因为这次疫情，大家就说原来的那种低库存 just on time 这种 stock 不行了，万一这个 一封锁你就没有那个了，大家现在其实正在反思这方面。但是你刚才说的这些平台其实也是还是为了进一步优化走这个低库存的这条路，这个高循环高这个 turnover 这条路，对吗？
它是其中有一个方向吧，就是像涉及到的刚才说资源配置平台这个方向，
对，
偏重于它的那个
供应链
啊什么内外的这个资源的这个调配啊，这方面可以是有一定的可能节省库存的，尤其是的海尔他们推的那个 C2M 的功能，就是直接从消费者直接下单到工厂里边来生产制造，
对，
个性化定制的，柔性工厂啊，柔性智能制造的这种可能就是你说的，这种是有需求的，你说的那种那个那是极端的情况，
不在考虑范围。
因为中国我是觉得中国的因为产业链比较丰富嘛，就是比较齐全，它自然有一些人是负责货的，对，你可能是要从全世界范围之内的话可能麻烦比较大，要从中国范围之内的话，中国可以自给自足的
自循环了，
所以自循环呢应该还应该还可以，问题不大。
嗯，好吧。
然后下一个就是工业互联网的它的这个安全体系。它这个工业互联网的安全体系前期的话呢，因为大家都是先去做平台啊什么，对安全重视的不够。但是最近的话，这个安全体系呢被提到的个高度提到的是比较高的。这个安全体系的话呢，其实也是两个层次。它一个层次的话呢是说我这个网络体系，我这个平台体系，它这个可靠性的这种安全，比如说你这个平台不能说业务量大了最后被冲瘫了，或者是你网络机房有一个坏了，就是导致整个网络就不行了，是从这个角度来提的这个安全。另一个角度呢就是从信息安全的角度，就是说你这个平台网络不能轻易的被黑客攻击完了以后，你导致整个的工业体系的话崩溃，这是从这两个层面的话去推动的安全的。然后安全这方面国内的话，我是觉得现在还不如平台做得好，还是属于在起步，就是这种特别大的一点的巨头还是不是特别多，工业互联网的安全特别大的巨头，不像做平台的，哎，这个巨头还是比较多的。
我再问个问题，你像我们这边做产品，做每一个跟这个网络有关的东西，在这个发布之前都要自己做一个我们叫 penetration test， 就是模拟，就是相当于白客了，对不对？来看攻击你，看看你哪点有弱点什么的，这是整个一套流程，都是很规范的。那在国内是一个什么情况呢？
国内的话，从我在运营商的角度来说呢，国内其实不太重视。实话说是不太重视。国内的话我们更关注这个业务需求，业务需求提出来了，你得迅速满足业务需求，这是最根本的。有时候为了快速满足业务需求呢，那把安全呢可能就放在下一步了，先满足需求再说，安全我们下一步再考虑，往往是可能事后的去布置的。反而是国家对安全比较重视，从国家层面，工信部层面，它对安全有一系列的要求，他对这种国企，对这种电信运营商，他每年的话甚至每季度都要来做安全的检查评估，你要求一系列的要求，所以我们是被动，没有主动意识啊，我们现在是属于被动的，按国家的要求你必须得完成这些安全的体系的构建，因为你要完成安全体系的构建得投入好多钱呀。你少投入点，你这个安全的话你自己的那个经济效益，你的利润就能高点，所以现在是处于国家硬性要求的阶段，大家还没有主动意识。
对啊，你像我们做产品嘛，都是叫所谓的这个 function requirement 和 non-function requirement。那 function requirement 就是你说的这些性能，对吧？ non-function requirement 就是这个安全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这对于我们来说都是两手都要硬的这么一个过程。那看来国内这方面还是有那个的。
但是从国家的层面要求的话比较严格，比如我们现在跟山东省交流工业互联网的时候，人家就主动提出来，我们讲的话我们就没讲特意讲安全，人家主动就讲出来，人说安全这个必须得要作为一大块，一定要加强。
对啊，安全尤其是这个数据安全和网络安全，这都是越来越重要了，这个一对势力亡我之心不死，那肯定得越来越重要。
对，工业互联网的话再有一个就是各级，从中央到各级政府还是有一系列的举措去推动这个工业互联网的发展。中央的话它要求各个省里边都要去发展工业互联网，所以省里边对于工业互联网它基本上把它当成个政治任务来推了。现在国家这个体系呢，就是工业互联网在中央的话呢，工信部的话为主要的部委来推动，然后到了地方呢，就是各个地方都有工信厅，由各个地方的各个省级的工信厅去制定相应的推进的方案。咱们以山东的这个为例哈，山东省的话2019年的时候他就发了一个文件，要求大力发展工业互联网。你看他这里边就提到了，到2020年，就是2019年提的，就是要初步建成低时延高可靠广覆盖的工业互联网网络技术体系，要构建个十百工业互联网平台体系，就是大平台，有垂直的平台还有小平台，然后初步建立工业互联网安全体系保障体系，就是网络平台安全它都提，然后重点的话呢它还要提到应用， 啊，它要引进和培育200家左右省内知名、辐射全国的工业互联网产品和解决方案提供商，培育20000个工业 APP， 初步形成较为完整的工业互联网的产业链，然后培育1000家左右工业互联网深度应用示范企业，然后上云的用云的企业要达到20万家，要连接设备达到1000万台，还要搭建省级体验中心30个。
2020年它达标了吗？这过了一半了。
达标啊，这都政治任务，谁能敢不达标啊
？OK。
然后到2025年要建成国内领先的互联网网络基础设施，以业外网全面具备互联网 IPv6 的支持能力，要做强做深互联网平台，创建20个左右国内知名的互联网平台品牌，开发集成约50000个工业 APP， 到2025年时就上云的企业要达到50万家，平台连接的设备要达到5000万台，创建国家级工业互联网行业应用标准规范达到10个，建成工业互联网产业应用生态安全保证体系，就是有政府的这种强力的推动，我想中国应该在2025实现中国智能币2025应该100%能实现。然后它里边说的很细，它这里边就是政府的文件里边要求的非常细，就说明他们就是做实事的嘛，这都有明确的要求。然后最主要的还提出来，就是要培育供给产业，要加强什么关键技术研发，引进培育行业解决方案，推动工业互联网产业创新，还要培养整个的工业互联网的产业的体系。
嗯，
来给你说说，它其实在补贴扶持政策上面的话，也是非常多的扶持政策。就以工业互联网的那个企业上云，企业上云的话呢，它在2019年的政策是要政府要有财政要给30%的补贴，然后那个平台商补30%，然后企业自己出30%。这样的话，企业其实它上云的那个负担就减少了2/3。今年觉得还不行，今年要制定了一个最新的政策，政府要补贴50%。
我天！
像我们那个运营商，我们就提出来，我说政府要补50%，我们做的确定性网络，我们就补50%，那就是相当于企业一分钱不花了。我们这个运营商就从政府里拿钱嘛，相当于是运营商这个企业给运营商钱，然后让运营商把网络平台免费给企业用。当然了，这个补贴期可能就是2年3年，等养成了企业这个把企业上云智能制造的这种习惯培养起来了，他离不开了，那以后再收钱。但是这个已经就把它培养起来了，政府的目的就是这个。
嗯、那这些都是这个老美恨得牙痒痒的，这个隶属中国的罪状，其实都是啊，2025中国制造，这个政府补贴，这个中国虽然不说了，可是什么脚步都没有慢下来。
政府补贴，这政府补贴的话，这也无可厚非，因为它是为了培养这个产业的发展嘛，政府本身的钱也是来自于老百姓嘛，老百姓和企业的税收嘛，你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这也是合理的。然后还有一个，其实中国在地方各级政府扶持的还有一个政策，现在就是不提倡政府财政补贴了，其实它更多的是要借助资本的力量，现在都在做这个基金的模式，尤其是现在也推行跟国外学的叫那REITs，REITs 就是以这个基础设施的话呢，去资本化、证券化这种模式来推动这个基金的发展。然后政府呢，它是有引导基金啊，你比如说在山东，政府就要发一个工业互联网的母基金啊，它这个母基金呢是政府的省市区3级出一定比例的引导基金，然后呢在社会上的大的投资的集团、民营的和国家的，然后就参与作为这个后边的配资。然后成立一支基金，比如工业互联网母基金，它成立一个1000亿的母基金，然后再发行若干个子基金，母基金作为一个子基金的一个引导，再撬动更多的社会资本参与进来。你比如说，母基金是一个总体的，那我还发行一个工业互联网的外网建网的子基金，内网改造的子基金，安全的体系子基金，然后应用的子基金，各个垂直行业的生态培养的子基金。 这样的话，通过基金的模式的话，你撬动社会资本，让社会资本参与，
嗯，
啊，这样形成一个良性循环。这种模式的话呢，可能比政府
直接
纯的财政补贴，
嗯，
还要有力量，然后最后形成一个良性的市场化运作。
嗯，
你一开始基金的话投，然后靠后期的运营收益来回收，形成一个良性的这么循环，最后培养出来一个产业。
对，嗯，现在是以我的了解，中国政府都是走这条道的。嗯，那你再说说这个中国政府是怎么推动引导五 G 的发展的，怎么支持这个民族产业明星的？
对，五 G 的话呢，作为那个新基建里边排名第一位的，
嗯，
这是国家的话，现在是
亲儿子，
就是推进的力量最大的，
嗯，
投入的力量也最大的。国内的话，做五 G 的运营商就是移动、电信、联通、广电四家有牌照的，给四家运营商呢都下了严格的任务指标。但是呢，为避免重复建设呢，现在政府主导就是推动，然后运营商自己互相分工合作，基本上形成两个梯队，相当于形成两张网，一张网是中国移动和广电合作，主要是由中国移动建网，广电呢是相当于是租用移动的这张网，因为广电现在不具备资金实力嘛，
嗯，
就是以移动为主来建网。另一个团这个体系呢，就是联通和电信，他们两家是共建共享，在南方呢是以电信为主建网，在北方是以联通为主来建网。基本上在北方，联通建完全是联通建，电信一个站都不建，然后联通建完了以后，电信的话共享啊，这种两个团队的模式。现在给他们下的任务指标，2020年的话呢，就是移动这个体系要建30万个站。全国要30万个站，联通和电信好像是25万个站，这样的话加起来的话，整体的2020年的话结束应该也能达到50多万个站，将近60万个站，这么一个水平。这个指标呢，这个四大运营商都下到省级，中央呢又把这个指标呢全下到各个省了，各个省的这个省里边都要承担这个指标。你像山东的话呢，它今年的指标就是4万个，新增4万个。加上2019年的，就是到今年底，他自己给他定的，到今年9月份，然后达到5万个，新增4万个，然后自己要给自己加码，说各个省都是互相把这东西当政绩啊，
嗯，
各个省都比着呀，
嗯，
对，他说我这5万个站在全国排名第4，他说不行，我这山东大省，我得为了政绩，我得排名前三，啊，给这个几个运营商叫来又下任务，说你们到年底之前再得给我弄10000个站，我得要争
挤进前三。
对，他这变成了跟那个政府的那领导的这个业绩相关的
KPI 连着的，
这样了。
嗯，对，
你像山东，他定期的话他就要开全省的会，然后那个省里边有一个副省长专门管这个事儿，一般是管负责工信厅的，负责工信口的这个领导管这个五 G 这个事儿，他定期的话就要调动五 G 建设调度会，然后把每一个地市啊，十几个地市的有一个副市长，也是分管工信的，来召集各个部门相关的配合部门来开会，推动这个五 G 的情况。其实五 G 他们下的任务其实也就是两个重点，一个重点就是建站，你快速的要在今年明年把站建好，要按这个站的数量来考核的。第二个就是要快速把应用做好，要加快行业应用，推广各种行业应用啊。五 G 建站的话，这块呢要解决的难题其实是两点。第一个就是建设的场地进场啊，原来的话运营商建3G、4G 的网络养成了习惯了啊，就是业主单位都是要收费的，对你进场都要收费，然后老百姓也是有抵制的，老百姓说这个基站有辐射，你不能上我们小区来建站了，建站就要集体给你拆了。就是进场难，建站难啊！这个问题后来，为了发展五 G， 现在都上升为立法阶段了。
立法了，
比如以山东为，对，立法了，上人大立法，通过法律说电信五 G 设施是属于基础设施，属于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你们任何人阻拦属于违法，通过这个手段来解决。第二个就是五 G 的基站比4G 的基站电费要费电。是4G 占的2到3倍的用电量啊，非常耗电。那这个 在每一次会议上就把那个国家电力公司的一把手每次都参会，让他来解决。原来的话基站要用的转供电，转供电是啥意思呢？就是用的居民电啊，居民电他加一把电价呀，他挣钱。
嗯，
现在就是说你必须给我推进所有的基站变成直供电，由电力公司直接供，不要经过那个二道贩子，电价可以几乎能减半，让电力公司你们还得想办法再降低电费。这两个事儿协调都比较好了，一个上升成立法，一个是电力公司的直供电，现在这个问题解决的还都不错了。
那我问一下，那他有没有考虑什么这个光能啊、光伏啊这些东西，每个电站都配一个这些东西来解决这个电的问题呢？
那偏远地区的话是要用这些东西的。
嗯，但城市里不
用。但是那些电量毕竟是有限呀，它本来它耗电，它用那个城市的供电，它这个电的这个功率都达不到要求，有的都得要扩。
嗯，
你更别说那些光伏什么，它功率干脆达不到，这很这个电老虎一样，这 5G 的基站
啊。那供电公司说了，那我为了给你专门供电，我这些砸进去的人力设备什么，我问谁要呢？我还不能收钱。
嗯，那你是国家的企业，你是为了国家做贡献，你就得牺牲一点。
哦 ，OK， 好吧。
都是我们自己国家的企业，国资企业支持国家，你还有什么条件可谈的呀？
嗯，
你是你的企业经济效益重要，你还是国家的利益重要？
哎，这帽子一扣上去，嗯，那这么看，
大局得服从大局。
对啊，那这么看，老美肯定干不过呀。这个美国哪能有中国这种体制？
就是你得上升到政治站位，你就是战胜了国家民族的那个这个5G 产业的振兴，这是建站还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就是5G 的应用。
嗯，
就是你把那些站都建好了以后，你没人用，或者你产业没发展起来，你这不都浪费了吗？
对啊，
所以现在推进的力度非常大的还是一个推进 5G 的各种应用。你看，就光是山东省，他就给你编了一本书，他把各行各业的东西给你编了一本 5G 的应用场景，300例，给你编个300个应用场景啊，由移动、电信、联通三家编的。
嗯。
然后你看它的涉及到的场景，几十个场景，方方面面，
这政府真是苦心啊，都给你嚼碎了喂到嘴里头。
对呀，然后还建好多个示范的这种中心。你看看，就是刚才说的电价，人家都专门发一个文件，专门2020年的话，十几个部门发文件要求。这个落实电价和公共资源开放的，然后你看看它这个 5G 的这个应用的产业啊，它也是涉及到好多。你看像，工业互联网，这是第一大应用，基本上各个地市，你从山东为例，他们汇报开的那个 5G 推进会，我也参加，各个地市汇报的几乎40%-50%的应用场景都是工业互联网的，还有就是文体旅游，什么智慧政务、智慧交通、智慧医疗、智慧海洋、智慧农业、智慧应急、互联网金融、治安化工园区、智慧电网，这个是应用。就刚才说的第二个是推进应用，第三个就是要加快产业创新发展，就是要通过 5G 把上下游的产业链全带动起来。你比如就是你比较关心的就是基础器件及关键材料产业，要加快推动什么碳化硅呀、氮化镓呀等 5G 关键环节材料的研发，加强 5G 芯片、天线、什么光纤光缆、射频模块、功率器件、传感器等技术器件的核心关键技术研发和产业化，这都有负责部门呢，什么省发改委牵头负责。然后还有就是智能终端的产业，应用软件及信息服务的产业，云计算的产业，大数据的产业，人工智能的产业，智能装备的产业，超高清的视频的产业，通过一个 5G 得把这10多类的产业要全拉动起来。
嗯，
这是一个体系化的工程。
所以你觉得这两年以后，中国 5G 确实会是有个很大的变化，对吧？
对，我觉得就是在今年明年就会有很大的一个变化。然后为了推广，还要明确要抓好试点示范，要建设一批试点示范项目，2019年是122个，2020年什么277个，什么还要打造 5G 项目库。
那对于华为的有没有什么政策性的这个扶持呢？比如说华为和中兴，比如说都要投一个标的话，它有没有什么国家的这些什么意向呢？
投标的话它还是要公平公正的，但是基本上是好多标呢，就是它不要做那个标书什么之类的嘛，
嗯，
政府要做那个技术建议书啊什么之类的，你做技术建议书这政府也不会做呀，他肯定是找一大堆厂家互相讨论嘛，那一讨论来讨论去的话，那就是华为技术最牛啊，华为技术最牛的话，那技术标书里边的技术建议书基本上华为的人帮做的，你也不能说是他有什么不公，因为大家讨论来讨论去技术，那华为讨论来人家提的方案就是最合理最好啊，那最后专家讨论完了以后，那技术建议书就是以华为的这套技术为主来做的呀，那一招标的话肯定华为占优势。
嗯 ,OK。
然后政府的话对于这个 5G 的话，其实大家谁都知道那 5G 就是以华为是全世界最牛的嘛。培养产业生态链啊什么之类的好多也是以华为的这个基础为基础的话去打造产业的生态链的。你像现在各个地方政府都在培育这个华为的这种鲲鹏的产业生态，
嗯，
就是以华为的这种那个 ARM 架构的这种那个 CPU 的这种基础芯片为核心，然后产业链的上下游的操作系统、数据库、应用软件一系列的生态，各个地方政府的话呢都大力扶持，政府的话可以出财政的资金，然后来建立这么一个生态的产业园区啊，吸引上下游的生态企业入驻园区，对于入驻企业的话呢要给一定的补贴，税收的办公的租金、人才研发资金都有一系列的补贴，就通过这个把整个的生态打造起来。
嗯嗯，看来中国政府确实是雄心勃勃。
现在是这样的，就是各级政府呢由原来的话就是零几年的那会儿是以土地财政为基础的，他们当时的话政府那个发展经济呢核心的是以土地为基础，大部分招商引资来的都是那些房地产公司，然后拿块地，当时地也没有那么严格，大的公司几乎都能拿到地，拿到地以后房地产公司就开发地卖楼挣钱，然后地方财政的话 GDP 就增长啊，这是土地财政阶段。到了2010年以后，就是尤其是到2016、2017以后，政府逐渐呢就提出来的话叫要发展数字经济啊，发展以这个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为主要两个方向的数字经济，通过数字经济的话呢来实现整个财政的收入的增长。到这个阶段以后呢，政府就轻易不给你地了啊，你招商引资来的企业你要想要地坚决不给你，你必须得要带来相关的产业。这个数字经济基本上是两个方向嘛，一个是数字产业化，所谓的数字产业化就是以这个运营商的这种通信的网络，然后互联网公司的云、互联网公司的这种电商什么等等的这些数字化的东西把它做大产业，把它招商引资到各个地方政府各个地方来。然后产业数字化呢就是要把传统产业通过引进来这些数字化的技术，传统产业的话做改造升级，做新旧动能的转换啊，把这些传统的产业的话呢都实现智能制造啊，就是两个方向。你反正只要是不管是你是产业数字产业化的还是产业数字化的，你来的企业能给我地方带来这些东西，我就可以给你地，让你去盖楼换办公，给你这个公寓。是变成2010年，尤其是2015、2016年以后的，就是数字经济时代了。通过数字经济来代替传统的这种土地财政。
嗯，确实，我也注意到了国内这些变化。那下面我们再说说这科技的推进，不光是在智能制造方面，对文化方面它也有很大的一些想法。哥给我们讲讲现在科技是怎么跟文化产业来进行这个互动。
文化产业呢，国家是非常重视。我是分析也是源于中央的话是为了发展咱们民族的文化，是从这个角度，我是觉得从中央电视台，我看中央电视台那个节目就明显看出来了。就自从那个习主席的话就是当政以来的话，那个中央电视台节目明显的话，你像那个一套节目里边啊，诗词大会这种传统的什么中国传统民族文化的这种节目的话就特别多。最近这几年呢，中央还有一个叫中央文化体制改革办公室，叫中央文改办，它就是要专门推进和弘扬传统那个文化的。最近的话呢，它在今年发了一个要建设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当然也是配合着国家这个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它 他要建设一个国家的文化大数据中心，以国家文化大数据中心、国家文化大数据的云平台为核心，然后要建立一套国家文化大数据的专网。通过这个文化大数据的中心平台和这个专网，它可以把全国历史的这种文化遗产，比如像故宫啊、长城啊、什么秦始皇兵马俑啊等等的这种传统文化遗产，它全是把它数字化，和这种用现代的什么 VR、AR 的技术啊，用 4K 啊、8K 啊这些技术把它全部数字化。数字化完了以后，通过这个专网传到国家文化大数据的这个中心，形成国家文化大数据的三库。它所谓的三库呢，就是遗产库、标本库、素材库啊，形成这个内容库。然后在国家文化大数据的这个中心呢，要有生产线，有一系列的就是对文化大数据的这些遗产的素材进行深度加工和内容创作再制造的这种企业，对它进行深加工。
嗯，
然后通过这个网络传播到全国各个文化的相关的单位，比如文化馆呀，比如这个文化体验园区呀，比如这个红色文化教育基地呀，甚至通过广电的网络传递到这个千家万户，从而的话让大家这个弘扬传统文化，弘扬红色文化，来通过这个现代的网络技术、人工智能、什么大数据、什么5G 这种技术，来推进这个传统文化的传播发扬。
推进传统文化不用建一个专网呀，它也不需要，不像工业互联网需要这个限定延迟，那干嘛非得弄个专网啊，这不是骗钱吗？
嗯，也不是骗钱，其实这个东西是需要专网的。一方面的话呢，出于这个对于信息安全的考虑，他们国家认为这些传统文化这些素材啊什么这些东西要有一定的这种安全性，所以它不能把它这个传输啊什么放到一个公网上面，一定要是要有专网，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随着这个 VR 啊 AR 啊这种对低时延高速率的这种业务的包括全息啊这种要求，你的公网上的那个尽力而为的公网上的带宽和时延干脆是满足不了这些业务的要求的，可能就有卡顿的现象啊，然后VR AR 的那些看着就是头晕呀、啊、什么等等的那些都会有出现，尤其是全息那带宽就更满足不了，专网是就可以满足这些要求，所以呢就是一步到位，人索性把专网也建起来。当然建这个网络还有另一个方面的考虑，就是说人家考虑这是第二互联网，就是说这个网络是第二互联网，是要防止将来美国互联网断网的威胁。美国互联网一旦给我们断网，我们这张网的话是完全独立于公共互联网的一张我们可管可控的一张网络，是一个我们可信的一张网，不会影响我们正常的业务。
那就是现在的公网它只要不出国内它也跟美国没啥关系啊，这个 DNS 解析也不用到跟服务器啊，这个我觉得不太成立。 anyway 啊，反正这个中国重复建设的事儿干得多了，不差这一件。
你公共互联网的话，你说是你不受美国影响，咋可能呢？你只要是公共互联网的话，黑客就能攻击你。
那你要是做第二张专网，不跟外界联系，那不就是闭关锁国，片板不能下海？那跟明朝有啥区别啊？
那你说现在我们的那个有线电视网是吧？我们家里看那个有线电视，那不就是个专网吗？你看我们家里看的那个三大运营商的 IPTV， 它就是个专网。
嗯，
它用的全是那个私有 IP 地址，它不是公共的。
嗯，
它也一样的话看节目。我们家里边现在南方的话，基本上用中国电信，北方用联通用的 IPTV， 全是专网的。
对啊，但你现在你也干不过人家爱奇艺啊，或者这些东西，它不就从它不用专网啊，它不是照样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吗？
啊、哦，那是啊，那是它是公共的这些传播的东西。
对啊，
我们国家做这个东西，人家是带有一定的国家的这种安全性的考虑的。
嗯，行啊，咱就不那个了。
嗯，
最后那一哥再给咱简单说一下，这个中国虽然5G是强项，但也是一些短板，也有一些短板的学科，比如说芯片啊或者是什么的。那这个国家对这些短板的学科，它有什么扶植啊？
嗯，国家的话其实不是最近，其实很早之前国家对芯片 这种短板的行业，它就是有素质非常重视的，尤其是最近的话，就是重视就更大了。你像芯片呢，它本身就是国家就有这种集成电路大基金的模式，有上千亿的母基金，然后还可以通过这个母基金发行的话若干个子基金，然后各地方政府它也是有这类的基金专门扶持这种芯片的这种产业。你看啊，我们那个到地方政府去跟他们那个招商引资谈的时候，他们尤其是那个二线的，比如像徐州，比如像南通啊，什么什么这类的江浙一带的这种二线的城市，哦，他们对集成电路这个事儿的话就特别上心，尤其是对于集成电路的这种对于设计吧，因为咱们中国做集成电路设计还可以，
对，
就是对那个集成电路生产制造不是不行吗？制造不行吗？尤其是像那个加工的那些类似于台积电的那种，不行吗？他们对于这种项目很看好，因为这种项目他能看着规模啊、哦，一来一大片厂房，然后产值还特别高，他们就愿意投这种，啊，然后像光刻机之类的，他们也愿意投，啊，这种基础的都愿意投。通常的其他的项目呢，在政府的一个基金配套的时候呢，基本上是省加市加区三级配套的引导基金，最多也就不能超过50%，但是在集成电路方面。它这个引导基金可以达到90%，
天哪，
80%到90%，就是基本上就是说我政府的这个拿出来这个基金，我不用你那个外边的那个社会资本来投，我只要是建筑集成电路的项目，我这个自己的钱就100%可以投给你，就是这个意思，就建这类项目非常重视，非常愿意投，因为这类的项目投失败了，也不是特别追究你责任。你比如说有一些项目你投完了以后你建了好多年的话就产业没做起来，然后没带来税收，也没带来的产值，也没带来上市什么利润什么效益都没带来，那他就害怕问责。但是集成电路他不害怕啊，集成电路他说这是我们民族的话要振兴要求的，为了支持我们国家的，我们这个投失败了这也无所谓，他就是这种，
总比贵州那400亿建个楼强。
对啊，你总比的话你给个地的话你投几百亿建了房子卖给老百姓然后挣点钱，这个好吧，所以国家对这个扶持的这个产业扶持的特别好。你像那个有一些初创的这个集成电路的企业拿资金也特别容易，我认识一个那个中兴微电子的那波人出来创业的，去做那个小基站芯片的，他们都不缺钱，他们拿那个投资有的都不想要，因为他是觉得不想稀释他股权嘛，
对，
他觉得投资给他投的钱就够了，政府扶持政策也很好啊。你比如说去入驻，有一些地方政府的话，你比如像南京，他们就对这个特别重视。他入驻的话有各种优惠，人才呀、税收啊，好像都免税，免税多长时间，政策都很好。总而言之，是对这种弱势的集成电路的这种国家扶持的政策还是非常好的。相信的话，通过这些扶持政策，很快国内的集成电路的产业也很快就能起来。
很多文章不都是说这个制造这一块得下10年功夫才能看到这个起色吗？你听着感觉好像还挺有信心的哈，要短于10年就能见到很大的变化。
我是觉得以我们这种那个举国的体制来说，要想做成一件事儿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要快。我们原来说这个中国的环境污染的话没有10年20年治不好，结果中国共产党的话这个举国体制一出手的话，我看没有2-3年这北京的蓝天儿的话就基本上是一年四季都蓝天了。这个就是可以说一个比较那个可笑的事儿，认识一个熟人，他开了一个企业就做那个电动口罩嘛，当时北京的那个雾霾特别严重嘛，他做了那个电动口罩，第一年卖的特别好啊，都抢空了第一年，结果做完以后第二年的话就基本上质押了，第二年的北京空气就变好了，一直积压到今年疫情来了才把那库存全卖出去，
然后呢就收山了吗？
说明收山了，不干了。就是说中国的这种举国体制的话，要做成一件事儿的话，还是比我们想象的要效率要速度要快。我们不都听说华为现在在做光刻机呢吗？说是不是996了啊，说是我24小时星夜兼程的干嘛，说是1-2年就要把光刻机造出来，说是要做5纳米的什么光刻机啊，
我看了文章，可能也不准啊，说辟谣的。不过那看吧，这个华为应该还是肯定是藏了不少东西，希望他什么时候能拿出来让大家震惊一下吧。那今天非常感谢一哥过来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国家在政策层面对于高科技发展的一些扶持政策以及这个导向。感觉中国这些年是非常下大力气在这些新基建的相关项目有非常大的投入，所以希望明年再请你来给我们讲的时候，今天所讲的这些东西可能都已经实现了。
嗯，好，也欢迎我们海外的同胞都能抓住我们新基建的这个契机，来回国来的话，我们共同为新基建贡献力量，同时也让我们这个能从新基建里边获得一些商机。
嗯，是啊，如果能有机票能回来的话，那好，非常感谢一哥。
嗯，好吧，好嘞。
在挽留什么？哦，你想取悦谁呢？哦，你曾经下跪这冷漠的世界。将你善待，所以你言不危险。哦哦哦哦，坠入厄运深渊，输掉一切。你两手紧紧抓着，伸出血海，你小心翼翼的以为你拥有着 Mouse 人生圆满，能不能彻底的放开你的手，敢不敢这命运反复坠落，坠入黑暗，这一轮开你的手，敢不敢这迷幻坠落，坠入黑暗中，坠入泥土中的海阔天空，就让我来速写的痛我都拿走，让我再次两手空空。